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我们好不容易罗马书讲到第四章的最后一句了。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哎，底下还有一句挂号里的字，你念念吧。
啊，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
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哎，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容易懂啊？不是两种翻译，一个翻成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对吧？还有一个是反过来讲的，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了。这个交付了复活了，好像这句话没讲完一样，哪一个比较容易懂呢？
前面的好懂一点，交付了干嘛呢？好像还有一点，最好他再多讲一点。
哦，所以他就加了一个字儿，耶稣被交给人，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想他挂号里这个话呢，可能比较接近原来的这个文法。只是这个文法呢，因为在中文里不通了。
对，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那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被交给人还是被交给神？
他这里说是交给人。
照说是交给人，但交给人这件事情上，实际是出于神，对不对？
对，
耶和华定义将他
压伤，
为我们的过犯啊受罚啊。这你可以说交给人，但是你交给人，人不能让他复活啊。所以哪一个翻译其实更正确？是挂号里这个翻译更正确。因为他被交，不只是被交给人呐。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个区别？交给人应该是讲到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过犯啊，这个比较容易懂。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个怎么理解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两个重点？
这两件事情啊，你不没讲十字架也从死里复活的。前面讲了半天，那个重心就是讲到说24节嘛，我们今天的人只要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信这件事情，
因信的被算为义，
对，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
但是你不觉得25节这句话真的是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不容易，想原因。
我们当然一再讲，就是说要试着去摸索保罗到底在想什么。
能跟下一章有关吗？要起这个头吗？还是怎么样？
他一定跟前面有关，跟后面有关。
那
前面讲了半天，我们当然不能再回头了，陆家。可是这时候你，
有个信，这个信的内容里面有说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个地方你非得再回头一下下，因为前面呢所讲的东西是以律法和信心作为对比。有律法也好，遵行律法也好，这个律法是干什么的？惹动愤怒的。那信心呢？亚伯拉罕信神啊，信神给他的应许，信神所说的话，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前面是律法对信，但是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在前面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哪里没有律法还记不记得？那里就没有什么
过犯。
哎，对，所以律法 等于过犯，我们现在是这样讲。那哪里有信呢？就怎么样啊？就称义，
嗯，
是不是？啊，那现在他把我们信神所做的事，上次已经试着和听众朋友解释明白了，你也可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也可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信是生儿子，我们信是什么？我们信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嗯，
啊，你甚至还信得来信不来自己会复活都不在里面，他要你专门信这一件事。
对，
那亚伯拉罕信那件事，他得以称义，他的过犯都不算。我们信这件事，我们也得以称义，我们的过犯也不算。所以最后他这个其实是一个结论，把过犯、律法、称义、信，
嗯，
那个信的对象以及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对等的，又写一遍。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什么过犯，是为了我们在律法上的不足。耶稣复活是叫你信了就得以称义。
嗯，对对，他这样加一点就是跟之前的律法还有关，
跟他前面讲的，这时候你可以把一个框对一个框，一个盒对一个盒，
嗯，
什么事情摆哪个抽屉都摆准了啊。再说一遍啊，亚伯拉罕要信的是耶和华对他说的话啊，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数算众星数得过来吗？他就要信这件事情，他会有真真正正的后裔，不是从这个大马色人叫什么，我又忘了他的名字了，以便以谢是吧？
以便以谢，
不是要从你本身生的才算你的后裔，这是亚伯拉罕要信的特定的事情。那这耶和华给他讲了特定的事情，亚伯拉罕一信这个特定的事情呢，神就算为他的义。那所谓算为他的义呢，他的过犯都不算了嘛，要不然怎么叫做算为他的义呢？对不对？那不用说，当初亚伯拉罕还没有律法，连割礼都没有，
连律法也没有。
那现在我们也要信一件事情，我们信的这件事情不是说你的病好了没有，也不是说神会不会为你解决困难，我们信的事情是什么呢？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好了，那这时候你一定要能够对得上嘛。我们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对着亚伯拉罕来讲的话，那过犯怎么办？还有从前以色列家的律法底下的一切的过犯怎么办呢？所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解决这一部分的问题。那我们信什么呢能够让我们称义呢？啊，其实还不只是信耶稣被交给人呢，你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好像亚伯拉罕能生儿子一样，这下两个都对上了，就100分了，对吧？
嗯嗯，这件事内容还蛮多的，你把它串起来。
你要是不这么读的话呢，就比较麻烦。像我自己信主那个时候刚信主嘛，尤其我们团契有个弟兄呢，他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弟兄也是庙，我一直以为他是聚会所的啊，他是地方教会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他从小是浸信会的，可是他就对这个尼托生的说法呢特别有兴趣，
嗯，
所以他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尼派传人。他就常常会跟我们讲这东西啊，像讲到这个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他把这句话拿出来，照着他们十字架是为了罪行，宝血是为了罪性这一类的路数来分析的话，那是比较费力一点的。尤其是后面这一句啊，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比较容易了解，就是说他受罚嘛，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受罚，嗯，对吧？
对。
那什么叫做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呢？这你直接从单从这几个字来理解是不是这么容易理解的？
嗯，
但是你把这个段落连起来和前面亚伯拉罕所信那个事件
和基督对比，
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第四章这个段落就结束了。当然我们总是要记得啊，不要因为第四章结束了你就喘口气，原来没分章的。
嗯，
原来他在继续写下去呢，现在保罗都还在铺垫呢，我们还是在这个审判这件事情底下，对不对？
嗯，
那审判与信律法底下的过犯啊，我们为什么因信得以称义，得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割礼这件事情不是主体， 都交代完了，那这时候你觉得他要从哪里开始交代了？
我觉得可能耶稣除了让我们称义以外，还有更多了。
什么叫做还有没有更多？
是把我们从律法底下定罪的这个过犯底下，他背负了，可能他做更多的这个事情。既然从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有点像出埃及一样，你要离开埃及，但是你就要有个对象，你要进入迦南嘛。
为什么离开埃及就一定要进入迦南？
不是，他不是上帝对他呼召嘛？你们要离开埃及，
对对，
有一个方向，他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
对，
那这个是一样的，就是这边要从这个律法蒙训的师傅底下要离开。那你们要到哪里去呢？可能前面有很大一块了。对，
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尤其是想预备预备预备，一条巷子走到底了，那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再开始另外一条路，对吧？你如果是小学生做功课的角度呢，那就挺累，所以我才在挑你的刺儿说什么叫做更多更多，还有还有，那个都是从我们做功课的角度来讲。那也许这个问题很蠢，为什么出埃及就一定要进迦南？你答案里面立刻就说出来了，因为上帝呼召他们这样做。
对，
所以你要知道他底下在讲什么。如果我们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在审判底下无法逃脱，而只有借着信耶稣，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让你脱离审判的话，那下一个角度是什么呢？神要做什么？神还有没有事情要成就？那这样一想呢，就清楚了。你如果光想说啊，还有更多，那有点无从想起。
有一点。
所以
有个答案，有个答案，我觉得有点不太会错，都在耶稣基督里。
这种赖皮答案，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了。无论讲什么东西啊，无论你传的道是什么。至少总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那往这儿看，一个是从这儿往那看，一个是从人的需要往神看，一个是从神的心意往人看，对不对？人的需要，你看看，光是要说服我们，光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保罗就花了四章的功夫。所以我们的脑袋，我们的眼界是非常有限，是非常狭隘的。但是你从神那里看，一下子就清楚很多了。人在地上走，人在地上爬，是不是？神在天上住。我们既然才说人的眼界这么有限，你怎么可能知道神在想什么呢？
除非神告诉我们。
啊，对，那神告诉了我们没有呢？告诉了我们嘛，要不然圣经干什么呢？对不对？你看这个好多人。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刚信主，甚至信主好多年，还是有这个毛病。他动不动他就说：“哎，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神让你知道你就知道。问题是神告诉你知道，你不留心我的名。所以牛认识它的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还是怎么样？反过来的。
我的百姓却不，
我的名却不留意啊，他就不认识我啊。不是神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留心。”那你要知道神那头怎么看，就算自己读圣经不会读的话，保罗已经帮你写出来了吗？这不底下就是了吗？所以第五章啊，哎，陆家你这段话来念的比较有意思。
念到哪里？
哎，你自己决定啊，看你觉得这个他现在要从神的角度啊，天上看地上的事情，从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一个地步来看的话，你觉得他这个讲到什么地方？
讲到什么地方啊？
但
是有个段落就到十一节了。
讲到十一节，好，你先念吧。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人相合。
相合。
我们与借着他因信得进入也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人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力，劳力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虚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将人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爱着，基督就爱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稍有的，为人人死或者与该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人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也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人的愤怒。因为我们做罪的时候，且借着人儿子的死得与人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人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人为乐。
哎，陆家，你这段话有进步啊，
流利了点。
哎，你最近怎么回事？你去医院探访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你参加这个老太太团契了？啊，
没有。
还是最近有老姐妹常常来探望你？
没有，我们可能出去，他们有些讲我们本地话的，听听他们讲，
听多了就比较会了，是吧？
就是有些音会觉得，但是我们自己开口还是普通话居多了。
那你今天既然讲的比较流利，你一面讲能够一面想吗？你能够把它组织起来，这里边到底讲了什么呢？它的树干是什么？树枝又是什么呢？
讲土话你要去想啊，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我那天听就是杭州市里面。听他们用杭州话讲话，跟我们这边又不太一样。对，听的时候，我觉得上帝还是很奇妙，他创造的语言就是差一点点，又差很。
你决定他到十一节为止，这是一个挺好的决定。但是他这段要讲的东西是不是？当然他这段要讲的东西不止到十一节，只是这总是从因信称义往后的几阶段的进步，对吧？好像几个台阶一样的。你可不可以替我们数一数，就大概有哪几个台阶？我们现在先站在这个因信称义，好像说你进了门了，你现在已经从门外进到门内了。
对对对，
那进了门还有台阶，还有通道啊。你可不可以算一算在？
你就是说这一段里，
哎，就是从第一节念到你念的十一节，它里面大概形容了多少台阶？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情，而且这个神成就的事情好像还是在乎我们与他关系上的恢复。
对对，
那大概有哪
几？这边就想说因信称义呢，就有一个事情，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与神相合，就是和好了。
对，
相合之后呢，就带给我们人有许许多多的一个新的跟神之间的什么发展出来的关系呢，还是很多。
对，那个很多是
台阶，好几个了，几个。
你给我们数数看，说第一个是什么？因信，
就是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并且有了盼望，盼望神的荣耀。
还有呢？
第三个有个不但如此，
你就是一节一节念下去不行，我又光数台阶，我不要数你怎么上台阶或者台阶上有什么感受，光数这个台阶的名字。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那我就瞎挑了嘛，好了。
因信称义算第一个平台。
对，因信称义。
然后呢？
得与神相合。
与神相合，好，我们暂时算第二个台阶啊。然后呢？
进入恩典。
进入恩典，好吧，进入恩典算第三个台阶，我们待会儿回头再修正。那第四个台阶呢？
你要这么清楚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
对啊，你要讲得清楚啊，传道人就是要讲得清楚，不见得要讲得对，所以你错的时候人家知道你在哪里错，因为我们不是传异教的。
在恩典中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
你小时候做功课都怎么做？一共二十题，第一题好做对不对？第二题第三题越做越糊涂，那你怎么办呢？
能做的小点全部都写上，然后看怎么串起来。
好，我的话第一题第二题做到第三题我不开心，我先做第二十题好不好？反过来看会不会比较吉利一点呢？你看你第一节开始是因信称义啊，这个前面都交代好了， 那第十一节最后呢是什么？以神为乐嘛。
嗯，以神为乐。
为什么说这个
免去神的愤怒、
啊、免去神的愤怒就是因信称义了。
嗯，
那是头一个台，那是门外的事情，
得救。
你先把头尾弄好了，就大概知道了说，哦，进门的时候是因信称义，结尾的时候它有一个东西叫做以神为乐，中间很清楚的、嗯、你刚才讲的这第二题与神相合，那这时候你知道有三个台阶、嗯、中间再填一些，是不是啊？
嗯，
再说一次，因信称义，第二呢与神相合、嗯、最后呢以神为乐，好了。所以我才说呢，就是很容易看出来，就是这里所讲的还是偏重于我们与神的关系，神要我们怎么样恢复与他的关系，带我们走过哪一些这个关系台阶啊，能够进到一个以神为乐的地步。那你要找中间的台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类似的话，像你一开头你就说了啊、与神和好，与神相合就是与神和好，先别解释。嘿嘿，但是读着读着你的确是看见说既与神和好，得与神和好，那我们就知道与神和好与神相合啊，大概是同一个台阶。
对啊，
对不对、
嗯、
还有呢，到了第二节呢，他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其实这个和以神为乐
有点像
啊，恐怕也是同一个台阶。
我刚刚说我看到第二节的时候，本来想说第二个台阶与神相合，
嗯，
想说第三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和最后面有点一样了、
就是、一样了、嗯、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了、啊、其实或许在这里还暂时只讲到三个关系的台阶，那其余的呢就是在这个台阶上吃的点心啊，喝的茶啊，或者让你回头看看怎么来的啊。
我感觉好像又不停的在解释这个与神和好所带来的，
嗯，
就是把神的愤怒免去了呀，因他的身得救了呀，更可以靠着耶稣与神为乐。
对对对，我们一再讲保罗的书信难读就是在这里，
嗯，
你一定要先找到他的这个脉络，在这个脉络找到之后，你回头呢就知道它有一些小的枝叶、小的分叉，那你就很容易像一个血管系统一样，
对对对，
把它通通都连在一起。那、
嗯、
连在一起，你要分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怎么分啊，这个需要有一点知识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念了四章了嘛，所以你要是看见说免去神的愤怒，那就肯定是在讲因信称义以前的事情了。当你进入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你已经免去神的愤怒了。还有呢，因信又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这里他特别的形容，他特别的声明说是现在所占的，这和我们讲的台阶观念很像。你现在是站在一个恩典中，但是并不是说你因信称义以后才进入恩典，因为本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因信称义，就是怎么样啊，因着神的恩，对不对、
嗯、
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分得比较清楚一点。这时候我们再走一遍呢，看看假设只有三个台阶，是不是可以把每个东西都放在哪一个台阶上啊，或者说三个分类啊，是不是每一个细部呢都可以归在这个分类底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因信称义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与神相合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首先就要想一想了，因信称义与以神相合两件事情的区别在哪里，对不对？我们传道的人总是要这样考自己呀、啊。
嗯，听成与神相合，
嗯，它的区别在哪里？你怎么区分这两件事情？或者我们先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你因信称义是不是就一定与神相合了？还是说呢，吃饭是一回事，另外你要喝汤还得再跟上帝要？
嗯，这个意思，因信称义就是你先被刷白了。
嘿嘿嘿嘿，你这些话是会给自己找麻烦的。你如果说因信称义就是在神那里把你刷白了，当然没错，可是这个本身呢，你一下子就用了一个相当模糊的形容，对不对？比如说刷白了跟漂白了就不太一样了、嗯、那你可以说 穿上洁白的衣服了，那就比较简单了，
披戴基督了。
哎，你看因信称义与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难道这不也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不过你更要偏重的就是说，借着信主耶稣基督，是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得以因信称义。那底下他就没有用信这个字了，他说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信主耶稣和借着主耶稣有什么不一样？恐怕就是这两件事情的不一样之处。
嗯，前面那个是借着信，
然后呢这个
靠他
信，你可以说是信一件事情。
嗯，
你只要信这件事就可以了，你就得以称义了，这是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可是你既然信他，哎，这个耶稣是活的还是死的？耶稣现在是活的了，耶稣他既然是活的，他对你会成为活的，他就不只是一件事情了。他如果是活的，你就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对吧？你好像跟他有交道一样，或者跟他有交情一样，或者靠着他让他带你往前走一样的，对不 对？
对，
那这个时候
成为一个，就有了像一个新的关系。
对对对，可是新的关系是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带你入门的。你看我们平常托人找关系的话，比如说你要去见一个部长，你托个关系，那一定是找什么与部长关系好的人嘛，你不会找他的对头去。
嗯，
你与部长关系好的人带着你进去，那就是怎么样，他跟部长的关系你能够沾点光嘛，
对，
对不 对？
紧接着要跟着他就行了
啊。对对对对，耶稣跟父神那有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
神虽然把他交给人，可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成就了这么大事儿，他带个小兵丁进来，带个这个十字架钉的囚犯进来，那不耶稣怎么跟神和好？父神说好，这是你带来的第一位嘉宾，是吧？款待，肥牛犊给我宰了。这个叫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相合。哎，你不是相冲突了？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另外去求啊？绝对不需要。如果你信耶稣得以称义，你还要借着你自己的祷告、自己的虔诚去求说，我啊，现在信主耶稣了，求你啊，让我与神相合，那你就是完全不认识主，对不对？
已经和好了呀。
对，你信的是一位活生生的耶稣，他必然带领你，而不是你再去找一个师父说，哎，你再去祷告，你一听很有道理，你真去祷告，当然这个祷告不会有什么害处，只是说就显明出啊，这个师父跟徒弟都一样的无知，这是一件自动的事情，所以他才能这么讲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以相合，是的，与神相合是没有例外的。哎，陆家，今天我们就有时间讲到这里，等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